那上一次呢，我们看到，约瑟呢的拜访嘛，对不对？那约瑟呢，他就拜访了他父亲两次。那最后一次的拜访呢，他父亲就向约瑟要求嘛，他的要求就要领养他两个孩子都要归于他父亲的。那我们也看到，雅各的要求，雅各的那个见证。那在雅各的见证中，他也为了给约瑟祝福了。那今天呢，我们再看看约瑟第三次的拜访他父亲了，就是那在创世纪呢第四十九章第一到第二节就这么说，他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了，所以这一次的拜访呢，这一次的，先是呢就把全部的孩子都叫来了，然后就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呢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那现在呢？雅各呢，在断气之前的一瞬间呢，把孩子们呢全部都叫来了，向他们呢宣告以后呢他们必遇到的事情了，就是说神旨意的发表，或者说是神的计划的发表。那雅各里面呢充满了神启示的光，他对十二个儿子述说他们以后呢要经过的事情。那有些部分呢是做神公义的那个先章啊，有部分呢是要说神旨意的那个旨行，有部分呢是要说到他们以后呢承受神允许的地的光影啊，也就是说他们享用神的允许的那个情形。但是呢，由于我们的信息呢是关于约瑟嘛，那我们今天呢进入的到了四十九章呢，我们会直接跳到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哈。那因为我们都前面那些都是讲他兄弟的祝福，那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约瑟，那我们就注重在约瑟这里。那从四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呢，他就在给雅各呢就给约瑟的祝福中呢，雅各呢将通过这三件事呢来描述约瑟的一生呢。那第一呢，他就说描述了约瑟是结果子的福了。那在第四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他说约瑟呢是多结果子的那个树枝啊，是全旁啊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子呢探出那个墙外了。那这里呢有三件事关于这结果子，就是说第一我们要看到他富有果子的那个证据了。那在每一个真实的信徒中呢基督徒呢都应该及时常接触圣灵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生命自然生长的果子，是信徒呢顺从圣灵而生活自然的表现，不是外面的模仿或者是假装的，这些不是圣灵分赐给我们的各种不同美德，乃是圣灵呢在我们身上呢生命成熟所结出来的整体的果子。那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呢他就用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圣灵的果子的九种特性了。那这九种特性中呢的每一个都在约瑟的生活中可以看到。那第一个呢就是 仁爱了，在约瑟的表现中了，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不自私的爱是神圣的爱。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约瑟对父亲啦，对他十个兄弟啦，还有他弟弟的爱。那第二呢，就是喜乐，从他对神啊耶和华的专注中呢，可以看出喜乐。因为当他一生啊的那个生命中啊被颠倒的时候啊，他所知道的，他所爱的都被夺去的时候，他还是那么的喜乐。那在第三就是和平，那在第四十一章第十六节里面，他给法老带来的安乐了，在饥荒时间呢，他给埃及带给了安乐，还有呢，在他给兄弟们啊，在最需要的时候呢，带给了他们安乐，在这时候。那第四点呢是忍耐了，从他作为奴隶的态度来看呢，对不公正的那个仁慈中的反应啊，还有他在监狱里啊那个忠实的那个服务啊，还有即使大臣都忘了他的好意，他帮了那个大臣嘛，对不对？然后又忘记他的话，那他都能够忍耐。那这一点我们也看得出，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的那个恩慈，从他对那个酒镇和善长的同情啊，还有他对兄弟们以及他身为埃及的第二人物嘛，如何怎么去统治埃及，我们都在这里看得到。还有良善，当他告诉父亲呢他兄弟的那个不好的行为时了，还有他对波提法的诚实了，以及在他以及在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下呢，如何保证自己的那个纯正。所以在这里我们都能够看到约瑟的表现啊，还有就是他的信实啊，他全权的依赖上帝了，在监狱的时候，还有在宫殿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温柔了，对父亲谦卑的态度，还有作为奴隶的时候，的那个囚犯的行为，对法老的忠诚，以及管制埃及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节制了，看到他如何控制他的情绪，当他的那个弟兄们来买粮的时候，那这九个特征呢，都显出了约瑟的那个富有成果的那个证据。那当然呢，圣灵的果子呢，在约瑟的生活中呢，都得着了证明嘛。因此呢，在约瑟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二十二节呢，就说，他真的是适合被称为多结果子的那个树枝了。那他一生的富有啊，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就是讲到我们的第二点，就是他的来源呢、是从哪里？那在第四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他就继续这么说，是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啊，这水泉呢，就是约瑟富有成果的来源了。其实，那这个来源，这个水泉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诗篇呢，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就是他不从恶人的什么计谋啦，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了，昼夜思想，这人更为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呢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那这就是约瑟了， 来源呐、啊，因为他的表现呐、啊，他为人的表现。不断的汲取生命的供应啊，是基督徒呢长在，长大并结果，是信徒啊独一无二的方法了。怎么样的树呢，就结出怎么样的果子。所以我们里面生命的光影呢，若是正常的话呢，就自然会在外面呢表现出来，生命相称的果子和行为来了。那这就是。在约瑟里呢，我们看到的，那它的影响呢？第三，我们看它，成果的影响力。那在49章第22节，他就继续这么说：他的枝子呢，探出墙外了，这个影响力很大啊、哦！他的表现，他的影响力、啊，影响到外面去了啊！那约瑟呢，不仅在父亲家中呢，富有成果、啊，而且他在他过去的每个地方都。富有成果。那雅各不但谈到了约瑟结果子的枝子了，后来呢我们也发现他谈到这个第二点，他父亲就谈到他的那个斗争了。那使徒保罗呢在提摩太3章12节就这么说，他说不但如此了，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热的，也都要逼迫了。这里雅各要说的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呢，这事情也是如此了。因为呢，约瑟是耶和华呢上帝富有成果的信徒了，所以雅各呢就在49章第23节就这么说了。他就说弓箭手呢将他苦害了，向他射箭逼迫他，所以他影响了影响到外面了。可是也很多人这个时候也会吃醋了所以很多人也会惹上了很多麻烦了。那让我们看第一点，这个斗争的那个仇敌啊，斗争的仇敌呢，就在这个信息里所谓的弓箭手了。那约瑟在生命中呢，所面对的仇敌呢，是弓箭的高手不是普通一般的。他的兄弟和波提法的妻子啊，就是这弓箭的高手的其中之一了。他们呢，准确的对约瑟呢，射出呢，邪恶或诱惑的箭啊，你的灵魂啊的敌人啊，也不是我们灵魂的敌人呢，也不是外行了啊。撒旦呢，懂得如何呢，准确地使用他诱惑之箭啊，再次向我们呢发射这致命的箭。所以我们也是要很小心啊，如果呢不采用呢。准来保护自己啊，他就肯定会把你给毁断了啊。所以在以弗所书6章16节就这么说，说此外呢，又拿着信德当这藤牌了，就是信心的盾啊，可以呢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了。所以信心的军备呢，是在什么？是在真理、公义、平安、善良之后呢？信徒呢，必须呢，靠着真理的神而活了，才会呢有真理的公义。那公义带来的就是平安，然后才有坚固的信心。那让我们看看，斗争的性质了。斗争呢，四处围绕着约瑟，因为他的敌人呢，试图将他给毁灭了。我们已经看到约瑟是如何受到攻击了，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看他的那个攻击手所发的箭到底是谁呢？啊，就是他兄弟的仇恨啊，他小的时候对不对？兄弟，他的哥哥们啊妒忌他嘛，啊，也对他发出了这仇恨的之箭啊。还有呢，就是残酷的箭，残酷的箭啊。啊，把他扔在那个坑里的时候啊，还有绝望的箭，当他呢被卖为奴隶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了，父亲也没有，家人也没有，也不知道去到哪里自己，还有不纯的箭，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对他的那个提议了，还有那个诱惑了，还有失望的箭呢，就是他被。监狱里呢被遗忘了哈，帮助了那个善长的时候，善长忘记把他传话了，这明明可以注意了，为什么善长都忘把他给忘记？还有骄傲的箭，最后就是当他被提升到埃及前进前界的时候，那约瑟呢经历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攻击了。那今天呢，约瑟呢，邪恶的攻击呢，也是一样的彻底了。这就是为什么呢？使徒保罗呢，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呢，描述了今生的那个斗争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就这么说，就像呢，肉体的情欲了，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人类呢坠落的历史事实了，显明人犯罪乃是由于贪爱这三种情欲啊，好做食物啦，就是肉体的情欲啊，悦人的眼目啦，眼目的情欲，还有能使人有智慧，今生的骄傲。那主耶稣呢也这样了啊，受过这个试探了。那主耶稣呢胜过魔鬼的试探了，当表明他的生命叫我们呢能胜过世界的要素了。那记得吗？魔鬼要主耶稣啊把石头变成食物啊，哦，可是主耶稣都拒绝了。那这里呢，他胜过肉体的情欲了，啊，那魔鬼告诉主耶稣说：“哎，如果你崇拜我，那我一切都给你了。”可是呢，主耶稣呢拒拜了，他拒绝了万国的荣耀啊，胜过眼目的情欲在这里。还有他也拒绝了从殿顶上呢跳下来了，胜过今生的骄傲了啊。啊，魔鬼说，哎，你跳下来，如果你是神，你的天使一定会来救你啊，对不对？那神不是为了自己要表现自己的能力，然后就要做给魔鬼看。那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绝不能在生活中任何地方都不受保护的原因。我们的敌人呢正在注射我们呢，而且呢我们最好也要注意自己一下，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斗争的那个胜利了。即使呢约瑟受到四次的攻击了，他还是取得了胜利了，原因就在第24到25节里面啊，就这么说，但他的功呢乃就坚硬啊，他的手健壮敏锐啊，这是因为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大能的神呢、啊、是他力量的泉源啊，唯有顺从 他的领导，并且呢，全心依靠他了，只站起来而不被敌人伤害了。有神就有一切，没有神就失去了一切。重点是我们宁可没有一切了，我们宁可没有一切，而不能没有神。就像上个礼拜我告诉我儿子一样哈，就我告诉儿子说，做什么都好了，不能把神给忘记了，因为记得人很难的。我觉得，当你真正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真心的朋友剩下没有几个，全部都会跑掉了。所以，神呢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安慰。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形容的，是自己要去体验的。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份安慰呢是无法解释的。而胜利之后呢，接着的就是祝福了。在49:25-26就这么说，他说，你父亲的神呢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赐的福呢，胜过我祖先所赐的福，如勇士的山岭，四极的边界，这些福呢必降在约瑟的头上，凌冽那以兄弟众别之人的顶上。这些呢是最大的祝福了。如果我们活得像约瑟那样，上帝呢也会向我们呢倾注呢他最大的那个祝福了。那约瑟呢是一个真正的优越者了，他卓有成效了。他在斗争中呢表现出色了，所以呢得到了祝福的最大的，所以得到了最大的祝福。约瑟之所以在每个领程中呢领域中呢都胜于其他人的原因，是因为呢他呢他把圣洁呢放在幸福之上了，他把呢纯洁呢放在快乐之上，然后他把上帝呢放在人之前，永远都是做什么都是上帝先呢，因为他靠着上帝的圣言呢，那大能神力量的全言呢，过着他的生活。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